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9月26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星期三继续大会会议，会议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
Iran has to change its tune before I meet with them. They want to meet. I'm not meeting with them until they change.
他在星期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呼吁世界各国领袖，只要伊朗的侵略继续下去，就会孤立伊朗政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是最大长远威胁，但是不必如此发展下去。美军将领表示暂停美韩军演，削弱备战能力。美国众议院通过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议案。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特朗普新一批对台军售。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继续在纽约总部举行年度会议，当中包括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古巴和英国等领袖相继会发表演说。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则在场外会晤，讨论伊朗在中东的影响与有关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会议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他在星期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呼吁世界各国领袖，只要伊朗的侵略继续下去，就会孤立伊朗政权。
Iran has to change its tune before I meet with them. They want to meet. I'm not meeting with them until they change their tune.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话，任何国家都不能够以武力进入谈判桌。鲁哈尼还质疑伊朗怎样去跟美国达成协议。他说这样是违反了特朗普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讲，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事情不用向这个方向发展，两个国家仍然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9月25号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的时候，被问到哪一个是美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是来自北韩，目前最强的威胁是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义来讲，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又说，中国不用是一个威胁，他说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和中国合作，我们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管理双边关系，我的确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马蒂斯说，不理他到哪里，都有人在身边背着一个配有核武器发射密码的背包，为的就是随时随地压制有人可能向美国发动核攻击。他说核战争中没有赢家，他的责任之一就是要确保核战争不会爆发。被提名为驻南韩美军司令的美国将领说，暂停美韩重大军事演习已经造成在朝鲜半岛的备战能力被削弱。今年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破先例的美韩峰会，特朗普总统随后宣布华盛顿和首尔不会再举行一年一度的月之自由卫士军演，这个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被提名为驻韩美军司令的陆军上将罗伯特·艾布拉姆斯星期二在他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这是一个维持连贯性并持续操练美国的相容性的关键演习，所以有这么一点这样削弱。不过这位将军补充说，他觉得为了改变和北韩的关系，取消演习是谨慎的冒险。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间通过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话，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区，包括藏区。美国和印度陆军举行了2018年联合军演，正进入尾声，演习在距离中印边界大约1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山脚下进行了10多日。美军指挥官说，美印年度联合军演不断在拉近两军的距离，增强两军未来可能并肩作战的信心。演习2018年9月16日开始的，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99山地战斗旅的士兵连日来不断演练和交流作战技术。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说，美中贸易战会为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造成损害，亚洲在2019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低过原先的预期。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对2018年亚洲的 6% 的增长率预测并没有变化，但是将对2019年的预测从 5.9% 下调到 5.8%， 这个将会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亚洲经济增长率。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位法官星期二以暴力性侵罪判处著名喜剧演员标哥士比3-10年的监禁。在宣布判刑之前，这位法官在两日的量刑听证中将标哥士比定为性暴力罪犯。摩洛哥海军星期二在原地中海水域向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开火，打伤了4人。有关官员说，这艘船的西班牙籍船长无视要求他停船的命令。中国建议在接住下来的5年投入约1000亿人民币，进一步推动数码经济发展。中国希望将大数据和人工智慧打造成为创造就业的动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讲美中贸易，他表示尊重习近平，但是不容忍中国滥用贸易体系。专家表示特朗普新一批对台军售有特殊意涵。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持续了将近35分钟，一如他的外交团队事先所介绍的，以美国主权为主题，以美国第一为原则，讲他的外交政策一年来的成就，其中涉及北韩核武问题、伊朗、叙利亚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旧道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了超过1/10的时间谈贸易问题，并且点了中国以及是习近平的名字。特朗普说，贸易必须要公平以及是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以来美国开放的市场，但是其他国家却是未有，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特朗普批评世贸组织，说很多国家被吸纳入去世贸组织之后，违反了该个组织的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以及是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无情地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并且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United States lost over 3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特朗普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1/4，以及是6万家的工厂。过去20年，美国因为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特朗普说，但是那个时代已结束，美国将不会再容忍这一类滥用行为。他说，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现时总共是2500亿美元。他紧接着以他特有的方式向中国领导人喊话。
I have great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my friend President Xi.
特朗普表示，他对习近平主席有极大的敬意以及是好感，但是他已经明确地表示，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中国的市场扭曲以及他的处理方式是不能容忍。 而另外，特朗普仲以委内瑞拉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如今却是使到人民陷于贫困为例，批判社会主义以及是共产主义制度。
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that it brings to everyone.
特朗普表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腐烂、腐败以及是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以及是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以及是它给予每个人带来的腐烂。一日之前，联合国举行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融资会议，而在联合国未有席位的台湾，今年特别派官员在场外主办以及参与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活动。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说，全球每年需要5-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性别平等等等。台湾政府派了一名部级、一名副部级官员到纽约。部级官员是37岁的台湾行政院数码政务委员唐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此行是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议程，台湾可以帮忙。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
唐峰表示，台湾之所以可以帮忙，是因为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是一个在环境上、在社会上以及是经济上都不是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的发展模式，这个是跟台湾目前的发展方向是完全相同。台湾的创新是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亦都不是以牺牲环境、社会以及是经济来达到创新。唐峰表示，台湾未来4年会投入88亿新台币，亦即是大约3亿美元，在社会创新上面。联大期间，他在纽约的智库、大学以及是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可持续发展上的成就的演讲。虽然落雨，联合国大楼对面的抗议区域里面仍然是有不少的抗议活动。维吾尔人以及是法轮功的抗议人士上午就是撑着雨伞、穿着着雨褛来抗议。乌达阿尔是一个名叫做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觉醒运动组织的国际事务官。
We're here to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demn China.
乌达阿尔表示，他们在这里是呼吁联合国谴责中国将300多万东土耳其人关入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他们还要求联合国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是被占领的领土。法轮功学员杨黎艳曾经2次因为参与法轮功活动而被中国警方关押。
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人的基本权利。
杨黎艳表示，在中国没有人权，在中国是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了人民的基本权利都是被剥夺。他信的是真善人法轮大法，但是在中国就变为了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在讲到全球关注的美中贸易时，他说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怀有敬意和好感，但是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践踏贸易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星期二的演讲涉及多个主题，包括国际贸易改革、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问题等等。在谈到与中国的贸易时，他特别提到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的问题。他说，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共失去了3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其中大约1/4来自钢铁工业，并关闭了大约6万家工厂。过去20年，美国累计大约13万亿的贸易赤字。但是他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美国不会再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说，但是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会在这里继续容忍这样的滥用。我们不能够使我们的工人继续受害，我们的公司继续被欺骗，我们的财富继续跌水或者是被转让。美国不会因为保护自己的公民而去道歉。 9月24日，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产品加征的关税生效。特朗普在讲话中亦提到这一点，他说他很尊重习近平主席，对他亦都有好感，但是特朗普说他已经明确表示美中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市场扭曲行为以及他们做交易的方式是不能被容忍的。特朗普说美国将永远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特朗普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必须改革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他说美国坚信贸易必须是公平的，必须是互惠的，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他说数十年来美国的经济一直保持开放，到目前为止是全球最大的开放经济，使别的国家的产品自由流入美国，基本上不设定任何条件，但是其他国家却没有给予美国公平和互惠的准入，甚至利用美国的开放肆无忌惮的产品倾销，强制技术转让，操控货币，盗窃知识产权等等。他们说美国将不会继续允许对贸易体系滥用的行为。特朗普在讲话中还谈到了美国近期与盟国的贸易谈判进展，美国正在系统的重新谈判破碎好坏的贸易协议，美墨已经达成了里程碑贸易协议，美国和南韩星期一签署了新的自由贸易协议。不过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却在搁浅，中国已经表示在新的一轮关税实施的情况下不可能与美国举行新的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民9月25日在记者会上说，但是要想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必须要平等的对待，互相尊重。现在美国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将刀架在别人的颈上，这个谈判怎样进行呢？9月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原定前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但是目前这个谈判已经被取消。另外原定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在刘鹤访美前赴华盛顿，他们的行程亦都被取消。总统的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说，和中国签订新的贸易协议要比与墨西哥等国签署贸易协定难多了，因为中国的行径太恶劣。纳瓦罗星期一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做了这么多恶劣的事，和中国达成的协议要比与墨西哥难很多。纳瓦罗说美国还是愿意和中方进行谈判。美国的立场非常简单，美国很乐意听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也都希望和中国谈判，中国也都很清楚美国提出的问题。作为对美国2000亿美元关税的回应，中国宣布将对近6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在这个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亦都对此进行了等量报复。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了一批总金额为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是特朗普上台后第二次对台军售，虽然金额远远比不上去年6月的那批14亿美元军售案，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美国宣布军售有特别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一批3亿3000万美元对台军售。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将一个的决定通知国会，这批的军售项目包括 F-16、C-130、F-5 以及 IDF 战机的零部件以及支援系统。 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批军售是在去年向美方提出包括这四型战机五年的里面的零件以及相关后勤和补给装备。在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中国在很多议题上针锋相对，特朗普政府在和中国贸易战升温的时候宣布对台军售，可能让美中关系更加紧张。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是有政治以及外交考量，希望藉着由对台军售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美国对处理台湾军购要求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他将改变过去小布殊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做法。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就表示，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一个新的一天，特朗普政府实现承诺将单一的军售项目逐案通知国会，恢复原先常态性的军售审批过程。韩如伯在军售案宣布之后，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表示，这批的军售的宣布是一个令人欢迎的举措，但是外界需要注意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仍然是和奥巴马政府一样，不愿意考虑通过军售过程给予台湾新的军事能力。台湾是需要一系列新的武器来满足他们正当的自我防卫需求，包括新的战机在内。美台商会亦都紧接着在星期二发表声明，欢迎这个军售案的宣布，并且表示对美国看来已改变以往将对台军售打包审批做法感到鼓舞，认为这个是一个积极发展，显示从今年底到2019年初将会有更多可能的军售活动。声明当中又表示，自2008年美国开始以打包方式处理对台军售之后，美台商会就一直在推动美国将对台军售常态化，亦就是依据台湾的军备需求逐案处理，加速审批的过程。不过声明亦都指出，美国对台军售仍然存在着一些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就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只是专注于提供台湾的有军事能力的补充以及维持，似乎未有意愿评估台湾对新的军事能力的需求。台湾提出的武器系统需求不是被拒绝，就是在初始评估阶段还未发展开来就被劝阻。美台商会主张，台湾提出的新的防卫需求应该是由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做跨部会的评估，包括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印太司令部、美国在台协会以及其他的组织，所有需求应该以其自身条件作为评估的基础，中国可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军售考量的一部分。过去美国将台湾提出的军事采购要求集中处理，以打包方式一次解决。批评人士认为，这种的方式经常导致时间的拖延，而且累积很多的采购要求后，通常军售项目种类繁多，金额又非常之庞大，宣布的时机会受到更多的因素影响，亦都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中国的反应一样是强烈。特朗普政府这次的宣布军售内容只是台湾现有战机的零部件，并未有包括重大武器系统项目，金额相对不高，显示特朗普政府有意将军售程序常态化，只要收到台湾的要求即个案处理。因此台湾军方去年提出的采购要求是可以在一年就得到批准，速度比过去一拖几年就加快很多。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表示，奥巴马政府后期以化整为零方式提供台湾军方必要的零部件，这个将会是维持军备补给所需的军品，分割为低于法定必须通知国会的门槛金额，亦就是每批都保持在$500,000以下，藉此暗度陈仓，以回避中共的压力。虽然可以安抚北京，但是造成行政作业的困扰，终非长久之计。梅福兴在他念书的账号的军事评论的贴文当中表示，虽然美方这次只是售台军机零件，表面上看来没什么的了不起，但是重点的门道是并未依循过去十多年以来的包裹模式，一口气通过多项军售，而是改采为是个别审查、个别通告的原则，这个亦都意味着 美国政府当中支持将对台军售暨安全合作推向正常化的势力，终于是得到了有意义的突破，应该是乐观地看待它更加进一步的正面发展。至于这次军售对台海情势以及美中关系的影响，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声明当中提到，这个计划当中的军售案符合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有所帮助，因为它是协助改善台湾的安全和防卫能力，这个是台海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声明当中亦都强调，对台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关于军售的程序，依据相关的规定，国防安全合作局将国务院批准军售通知国会之后，如果在30日内未有反对意见，这个军售案就会在美国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告生效，台湾政府可以紧接着进行必要的采购程序，包括由军方以及美国签订发价书、规划接运军备的时间以及是编列预算等等。就是在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第一日，特朗普政府宣布这批对台军售，亦即是让原本已经因为贸易问题紧张的美中关系更加紧绷。虽然这批新的军售案只是飞机零部件以及相关系统，但是中国政府依然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美中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并且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国立即撤销这批的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损害美中关系以及台海稳定。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口径一致，强调中国军队维护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决心坚定，要求美方撤销对台军售，以免损害两军关系。台湾政府则是对美方宣布对台军售表示欢迎和感谢。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坚强的自我防卫有助于台湾人民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的时候更有自信，台湾将会有更有能力地确保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提名为驻南韩美军司令的美国将领说，暂停美韩重大军事演习已经造成在朝鲜半岛的备战能力被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今年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贺先例的美国北韩峰会。特朗普总统随后宣布，华盛顿和首尔不再举行一年一度的月之自由卫士军演，这个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被提名为驻南韩美军司令的陆军上将罗伯特·艾布拉姆斯星期二在他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那个是一个维持连贯性并持续操练他们的兼容性的关键演习，所以有这样的一点削弱。不过这位将军补充说，他觉得为了改变与北韩的关系，取消演习是谨慎的冒险。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问，错过了几多次大规模演习会导致备战能力大幅衰减。艾布拉姆斯说，这个难以判断。他说如果得到确认，他实地上任后的重点之一就是亲自评估。与此同时，他说他对目前的驻南韩美军司令为了在重大演习恢复前维持战备能力而采取的缓冲计划抱有信心。这些计划包括美韩军队参加规模范围和数量较少的演习。艾布拉姆斯将军说，美军正在继续制定在大约6个月后在朝鲜半岛进行一次大规模军演的计划，但是他告诫说，这一次的演习会不会落实，那个是他们联盟领导人的决定。美国和南韩每年举行两次大型联合军演，第一场大规模军演代号耀英，今年曾被推后举行以免撞上冬季奥运会。第二场代号月之自由卫士的军演原定8月举行，后来被取消。这一场军演一般会进行近2个星期。 有大约17,500名美军同50,000名南韩官兵参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话，取消一啲美韩军演嘅决定系为咗俾佢哋嘅外交官提供空间，嚟谈判实现朝鲜半岛可验证、不可逆转嘅全球无核化。星期一，马蒂斯被问到北韩有冇可能放弃核武器，佢对记者佢哋话：呢个将系一条漫长艰难嘅道路，但系佢仍然认为美国正在走喺正确嘅轨道上。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教宗称与中国协议有让步，但是掌握最终主教任命权。美国高管称中国对美国网络威胁大于俄罗斯。一名在美军服后备役的中国公民被控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美国关注香港取缔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和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性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梵蒂冈同中国谈判了10多年之后，星期六达成一项临时性协议。一些人士批评说，这样做是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教廷。教宗方济各星期二第一次公开讲到同中国达成的协议，他对记者说，他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对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理解，但是双方在谈判中都各有让步。教宗方济各仲承认，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将会为此受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过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且警告说，北京正在朝着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兹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会很轻易被察觉，因此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入侵网络之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兹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它的网络能力，而现在的趋势日益咄咄逼人。科兹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它的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莱罗纳州的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官员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的监控措施，包括在全新疆收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资料。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一名居住在芝加哥的中国公民被逮捕，他被控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来帮助中国政府在美国科技界招募中国人做间谍。被捕者是27岁的桂超群。根据司法部向在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刑事诉状，他接受了江苏省国家安全厅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的指示，向该情报官员提供了江苏国安厅有可能招募的8位个人的生平资讯。这几个人包括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专家，其中有些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工。美国国务院9月25号星期二表示，美国对香港取缔一个主张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政党表示担忧，指出这样做违反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出推文说，美国对香港政府决定取缔香港民族党表示关注，美国支持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这个是美国和香港共用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必须要得到大力的保护。在香港特区星期一正式取缔了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的当日，一个9月初开设面书专页的香港共产党声称去信港府保安局局长通告筹组成立。这个香港共产党在专页上表明会积极尝试建立武装，不排除武力起义，力争在香港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的妻子罗斯玛·曼索尔被指控掠夺几十亿美元国家投资基金的问题，他在星期三到国家反贪机构接受问话。罗斯玛到达时候并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这个是他在3个月内第二次接受盘问。 9月24号星期一，美国维吉尼亚州一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非法拥枪一案，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官命令撤案。在中国因美国制裁中国军方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而推迟双方军事会谈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表示，他谋求找到两国军事关系向前发展的途径。在亲中的马尔代夫总统阿明竞选连任失败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祝贺亲印度的前国会议员萨利克当选。涉嫌性侵的瑞典文化名人让克洛德阿尔诺星期一被还押拘留等候判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这一次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美国榛果叶从美中贸易战中看到机会，缅甸雅邦打压基督教或者因为中国授意防范西方势力。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台湾消息。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强调台梵关系依然相当稳定。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则表示，中梵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建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挖台湾的墙脚，不理在任何的区域，这个是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打压台湾的做法。
所以我们对任何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任何邦交国之间的关系。
李宪章说，所以台湾政府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到同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任何外在势力的干预干扰，台湾政府都会密切注意尽力防范。他说，而且透过双边合作的机制强化同所有邦交国的合作。李宪章还说，台湾天主教主教团今年五月才到教廷同教宗述职，台湾政府在十月中旬还将会派团前往梵蒂冈参加先教宗保禄六世的封圣典礼。李宪章强调，教廷方面亦一再向台湾重申同中国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没有涉及政治及外交的意涵，亦不会影响台梵之间的关系。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就透过面书说，有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同梵蒂冈将会今年的年底之前完成建交，他希望这个不是真的事情。虽然台湾外交部乐观地说台梵邦交不会有问题，十月还有台湾访问团要去，但是不要忘记台湾同乍得断交是在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打算前往访问的22个钟头之前发生。陈水扁又指出，中梵建交最大障碍就是主教任命的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建交当然又会快。他很担心台湾年底地方选举之前将会发生，这会使到民进党的选情雪上加霜。陈水扁又认为，梵蒂冈深具国际影响力，是台湾仅存的17个邦交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亦是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很清楚，挖走梵蒂冈将会对台湾外交带来重大冲击。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陈水扁担任过总统，相信他的消息来源有一定的可信度。
当然是不是年底或者在选前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陈一新说，当然这个是不是在年底或者在选前会发生这个局面，大家都不希望这么早。以台湾立场来讲，能够拖得多少就拖得多久，但是既然中梵主教任命协议达成了，显示出双方随时可以建交，因为巨大的障碍已经移除。陈一新教授又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太在意台湾蓝绿政党的感受，以前可能还会考虑蓝军的立场，现在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的考虑，例如自行出台一些对台湾民众有利的优惠措施等等。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说，台湾同梵蒂冈分享共同的价值，在民主人权以及宗教自由上有很多共同点，亦有很多共识，两国关系相当稳定。王仲彦又说，从人权的普世角度来看，如果在梵蒂冈的努力之下，中国人民因此可以领受更多来自于天主的慈爱，享有更多的宗教自由的话，这个应该受到祝福的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9月24号开始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回应特朗普总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的新关税。随着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美中两国的消费者影响亦会越来越感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国最大榛果包装公司的总裁从这场贸易战中看到的则是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榛子产地。这里出产的榛果占全美产量的 99%， 其中一半用于出口，包括中国。过去5年来，种植榛子的美国农民平均每年获得的收益接近1亿美元，比俄勒冈带来的总经济效益超过2亿5000万美元。拉里乔治是俄勒冈州最大的榛子加工厂乔治包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和总裁。他日前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的榛子行业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拉里乔治说，整个榛子业专门为中国东北种植一种特别的榛子树，这个一种很大的榛果，大小超过20毫米，结果是整个榛子行业都是为服务中国东北这个市场而设计，他们60%至65%的榛子都出口到这个市场。但是问题在于，在美中两国今年4月开始打贸易战之前，中国就对美国的榛果征收25%的关税以及10%的增值税，因此他们并不能够直接将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乔治说，新的关税给他们的行业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关税从以前的25%上升到65%，而且10%的增值税还在那里。中国政府关闭了以前人通过第三方将榛子运到中国的那些市场。即使是这样，这位全美最大榛子加工厂商的负责人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战实际上给他们这个以前被美中两国都忽视的行业提供机会，因为他为双方在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的对话和讨论打开了大门。乔治说，他们有这个问题，他们以前没办法使他得到解决，现在他们看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真正讨论。在美中开始打贸易战后，中国官员与俄勒冈种植榛果的农民进行接触，询问他们在将产品出口到中国方面需要得到什么的帮助。1994年与弟弟共同创建这间公司的乔治说，他们正在要求中国将榛子不列入到新的关税中，因为这个不单止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榛果业，给美中双方带来双赢的局面。乔治说，如果中国方面减少关税，他们会支付一些关税和增值税，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时，那些已经被中国消费者消费的榛子会被计算入来，对于中方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对于美国政府来讲这个是一个以前就存在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的例子。与美中两国官员都进行接触的乔治说，即使美中两国政府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都互不相让，但是他们对前景保持乐观。他说有阵时他会这样说，一个家庭里面有时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争吵起来，最后得到解决。他们的看法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亦需要美国，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因为他们双方都需要对方。中国是俄勒冈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据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报道，今年九月份以来，缅甸北雅邦政府相继拆除首府邦康城内的一些基督教堂，并拘留了部分宗教人士。分析人士认为，雅邦此举可能是得到中国方面的授意，旨在防范西方势力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渗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据悉，雅邦政府九月初发布了一份声明，发动所有军政府官员对雅邦境内基督教人士的活动及其意图进行调查，强调将惩罚任何支持传教活动的地方干部，禁止建立新的基督教堂，禁止基督教会再发展新成员，并要求现有教会的牧师和员工必须是本地人，不能够有外国人。雅邦政府发言人尼让在接受伊洛瓦底采访时表示， 呢一个决定目的在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破坏地区嘅稳定。雅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系喺本月初举行嘅会议上做出嘅呢一项决定。决定仲包括不允许喺学校内教授宗教课程，限制雅邦地区嘅教堂数量，并拆除1992年以后未经官方批准建造嘅教堂。尼让表示，佢哋地区嘅法律不允许公众未经许可建立教堂。嗰一啲被拘留嘅人士系犯有违法行为嘅宗教极端分子，佢哋将新入教嘅信徒限制喺教堂内，不允许佢哋回家。一啲基督教团体喺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雅族人嘅其他信仰，使雅族民众感到气愤。雅邦位于缅甸东北部，与中国云南省嘅沧源、西盟两个雅族自治县相毗邻。境内主要民族雅族为中缅边境嘅跨境民族。雅邦联合党及其所属军队雅联军系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缅甸共产党瓦解时分离出嚟嘅地方势力，系缅北最大嘅一支少数民族武装。喺经济上、政治上都与中国有住紧密嘅联系，而基本唔受缅甸政府嘅管控。雅族系长期生存喺中缅边境地区阿瓦山中嘅山地民族，佢嘅信仰主要为原始宗教，少部分人跟随山下嘅泰族人信奉咗上座部佛教，即南传佛教。上世纪20年代，美国浸信会嘅教士开始喺缅甸传教，并逐渐通过缅甸向云南传播。喺阿瓦山地区，美国传教士发明咗拉丁化嘅雅族文字，并用呢一种文字印刷咗圣经等基督教书籍。瑞典媒体人、缅甸问题专家林特立喺香港亚洲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点解害怕缅甸基督徒》嘅文章，佢表示。雅邦政府的举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雅邦政府很可能得到了中国的授意，一方面通过制压西方非政府组织而巩固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的垄断性地位，另一方面防止西方特工人员假扮成传教士进入中缅边境地区。特林立在文章中提醒，雅邦禁止基督教事件与冇几耐之前中国判曹三强牧师非法越境案件在时间上非常巧合。曹牧师居住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曾经在中国参与地下教会运动，之后常年在缅甸雅邦从事支教和传教工作。2017年3月，他在中缅边境被捕，今年4月以非法越境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等罪名被云南地方法院判处了7年的有期徒刑。自2013年开始，缅北支教活动起，曹牧师在雅邦帮助建立了16间学校，可以容纳2000多名的学生。对于曹牧师被捕判刑的事件，中国基督教的网站和论坛上至今仍能够找到一些中国和缅甸信众的讨论。相当一部分人表达了对曹牧师勤俭和无私品德的敬佩。有人向居住在美国的曹牧师太太和他的两个仔女表示慰问，亦都有人质疑逮捕曹牧师或另有原因。云南与雅邦交界地区的偷渡活动十分普遍，每日都有大量的两国边民往来。边境地区的百姓普遍认为，只要不涉及毒品或者走私等犯罪活动，从小道进出国境根本不算个问题。曹牧师曾经多次往返中缅地区，在雅邦亦都有良好的口碑，边个亦都想不到会捉捕他。林特立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有理由怀疑阿瓦山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尤其是那一些与美国有关联的人。他举例几位在当地传教的教会人士及亲属，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向缅甸扩散，以及监控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他们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及美国缉毒处合作。林特立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在对缅甸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竞争中，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大多数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西方赞助的组织。很多缅甸问题的观察家认为，现在中国将宗教团体视为影响力更大的潜在对手。中国不希望美国的宗教人士在雅邦活动， 北京似乎想要将自己对付基督教的手段输出到缅甸境内。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在俄罗斯受到暴力攻击，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劣，暴力攻击已经成为常态。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遭受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和记者不单止无法获得警方的保护，他们自己经常成为司法调查对象，甚至被判刑入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俄罗斯主要人权机构阿格拉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最近四年来在俄罗斯针对活动人士、政治反对派和媒体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越来越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包括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次是俄罗斯南部等地。总部设在赫山的这家俄罗斯人权组织说，这些暴力攻击事件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登记的暴力攻击事件有21宗，2016年是35宗，2017年是77宗，今年头八个月就已经达到了80宗。由一批人权活动律师所组成的这家机构说，暴力攻击在俄罗斯已经成为常态。五年或者是十年前，如果有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受到暴力攻击，那会成为重要新闻。但是如今，社会已经对此司空见惯，甚至麻木。这份报告说，这些暴力攻击分成两种。第一种暴力攻击由警察所为，譬如发生在反普京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之中。另外一种暴力攻击来自一些有组织的民间团体。很多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民间团体都有背景，背后有俄罗斯安全机构撑腰和支持。报告的作者说，遭到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不单止无法从警方那里得到保护，他们反而经常成为被调查对象，一些人甚至遭到各种处罚，有人被判刑入狱。因此活动人士的处境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险恶，他们除了要面临被逮捕和被搜查的风险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更多的暴力攻击。反对派活动人士斯内德尔说，几年前活动人士所面临的风险是被罚款或者是遭到拘留，但是如今生命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他说，在这种环境下，人无法保护自己简直无能为力，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公开性，期望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能够关注俄罗斯目前所发生的事。他说，斯内德尔说，这个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民意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关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如果他们过去说这里是警察国家，如今可以说是专制国家，反对派不单止受到镇压，反对派领袖都会被杀害。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三年多前在莫斯科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杀害之后，另外一名主要反对派活动人士列姆佐夫的助理小卡尔穆尔扎两次被人下毒，他在医院中被抢救后脱险，被迫出走国外。另外一名批评普京政府的活动人士维尔基洛夫几日前亦被怀疑遭人下毒，他的听力、语言功能和视力都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抢救。有报道说，由于治疗，维尔基洛夫的德国医院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士正在活动，德国警方开始对维尔基洛夫和他的亲属提供保护。在没几年之前，由普京以及其他国家元首出席的世界杯球赛闭幕仪式上，维尔基洛夫率领著名女权团体暴动小猫的几名支持者冲入体育场中，他们呼吁外界关注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导演申佐夫以及其他俄罗斯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的处境。但是维尔基洛夫的很多朋友怀疑，他被人下毒很可能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三名俄罗斯著名记者两个月前在中非共和国遭杀害事件的调查。那三名记者曾经试图制作一部调查纪录片，揭露被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暗中支持的俄罗斯雇佣兵在当地的活动。目前流亡瑞士资助纪录片制作计划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司机说，有非常大的可能那三名记者被俄罗斯枪手射杀。很多暴力袭击事件亦针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他的支持者和他们的家属。 曾经是普京贴身保镖的俄罗斯国民近卫军司令佐洛托夫最近公开发表视频，直接威胁纳瓦尔尼。很多评论认为，被称为普京卫队的国民近卫军主要被用来对付民众示威和反对派。高级将领佐洛托夫公开威胁反对派领袖，将为针对活动人士的暴力攻击行动升级打开绿灯。纳瓦尔尼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曾经揭露国民近卫军所采购的红萝卜等食品以及服装制服等远远高于普通市场价格。在列姆佐夫被杀害之后，纳瓦尔尼目前被认为是对普京最构成威胁的反对派领袖。有人曾经向纳瓦尔尼的面上泼洒不明的绿色液体，导致他的一只眼睛视力受影响，曾经一度出国治疗。纳瓦尔尼反腐基金会一名女律师的丈夫亦在住宅公寓楼下被人打成重伤。为了避免纳瓦尔尼影响没几耐之前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投票，当局以纳瓦尔尼今年一月呼吁举行示威游行为理由，判处他30日监禁。纳瓦尔尼9月24日出狱后，立刻被警方再次逮捕。法院以他没几耐之前呼吁民众示威抗议退休金改革为理由，再次判处他20日监禁。一些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还经常受到其他各种威胁，他们住处的大门上有时被人写上恐吓标语，房屋窗户玻璃遭人枪击，门外有时被人故意摆放猪头、鸡头，以此警告他们有生命危险。几日前刚发生的一个事件，针对莫斯科市一个区的一名反对派议员，他汽车的后窗玻璃被人打碎之后，有人将一只猪头放在那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巴基斯坦星期四宣布，沙特阿拉伯同意加入中国资助的双边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计划，并对它进行大力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巴基斯坦新闻部长法雅德·乔道里说，伊姆兰汗总理和沙特领导人在这个星期正式访问利雅德的时候的频繁会见带来了这一项里程碑式的进展。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北京正是对巴基斯坦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来到帮助这位关系紧密的盟友对他的运输网络、发电站等的设施进行建设和升级，并且对位于阿拉伯海沿岸的瓜达尔深水港进行扩建，还设立工业区来加强巴基斯坦作为当地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这项叫做中巴经济走廊的双边项目是一带一路计划中进展最迅速的部分，并且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乔道里在伊斯兰堡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沙特阿拉伯是第一个受到他们邀请作为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第三方的国家，他们将会是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之中的第三个经济战略伙伴，并且沙特阿拉伯将会为项目带来巨大的直接投资。他又说，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提出建立的高级顾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研究该项目的细节工作。乔道里又说，沙特阿拉伯计划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派出包括财政和能源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将会在会面之中为两国建立大规模经济合作的基础。这个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传统上的紧密外交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在过去的5年当中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190亿美元的中方的投资，并且创建了超过70,000当地就业岗位，还为当地国家电网增添了急需的数千兆瓦的电力。在接下来的15年里面，中国还计划对巴基斯坦再投资620亿美元。该经济走廊最终目标是为中国内陆西部并没有出海口的新疆地区通过瓜达尔港提供通向国际市场的商路。沙特阿拉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参与被视为是对巴基斯坦有极大的帮助。巴基斯坦这个时候正是面临资金紧缺、经济危机和严重的收支平衡的压力。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阿萨德·奥马尔这个星期对议会说，由于偿还外债，巴基斯坦所剩低的外汇储备仅是相当于不到2个月的进口额。巴基斯坦上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 穆沙希德·侯塞恩说，沙特阿拉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积极参与是一个受欢迎的现象，这些显示出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侯塞恩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些会帮助巴基斯坦抵消来自印度和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的声音，并且凸显出巴基斯坦是地区经济合作之中的关键性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